谢谢我们敬拜团啊、把我们带进神的同在啊、在开始以前，我也谢谢 Gordon 远从南边的城市过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神啊、我们有很好的敬拜，有很好的啊、牧师讲道，有很好的这一切都是像敬拜团陈传道说的，这是新的开始。那我们确实要从下半年开始走一个新的路，但是主啊，怎么走请带领我们。好啊、以下的交通啊、是过去曾经在啊、某一个特定呼召的一群人和教会啊、发生在他们身上，是从神来的。那但是呢、我们不必把它当成一个普遍可行的道啊、也许当成一个分享和见证更好。那如果那里面有什么普遍可以行的那个道的话，那个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如果人啊专心寻求，并且如果听到有领受的话顺服，这样的人神的带领我们是看到是清楚的。那这样的人神在他身上所显示的原则也是不变的。那就好像经上所说的什么，你们寻求我，你们若专心寻求我必然寻见，这个原则是普遍的，是不会变的。好，那感谢神。那在开始以前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谢谢你透过敬拜团已经对我们说话，已经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求把以下的时间，把众人，把这个场地都交在你手里。主，求你保守洁净遮盖，也求你的天使安营在周围。主啊，我们将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同在使我们都能够得着。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上礼拜牧师的道 我们有事情不在、牧师的道是什么？ 我们是祭坛年、哦、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一下至少名字？好，我们这一年牧师主要的主题，这是神给牧师的主题是祭坛。那上礼拜我不在，但是看到了内容是说耶和华小龙的祭坛啊，耶和华小龙。这讲到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实在是还蛮奇怪的。先是在亚伯拉罕时代，这个牧师讲过，亚伯拉罕的时期啊，他到哪个地方就设立了祭坛啊，所以那是一个祭坛的时代，我们这样称呼他。然后到了摩西，因为他带领会众带领群众出埃及的时候已经最少是200万人，那这样的一大群会众，当他们被带出埃及到了海边，到了什么地方的时候，神要摩西啊开始建会幕，一切按照天上的样式，一切按照天上的样式，所以这个细节一点一滴都不能疏漏，不能有。所以在这个要求底下，摩西建了。所以有一段那一段时期，在旷野，在迦南头几代的时期， 当他们进了迦南以后，会幕就是他们的敬拜中心啊。记住，不管是祭坛也好，会幕也好，都是为了敬拜。好，再来，只过了几代，我们知道圣经记载是进到士师时期了。到了士师那个时代，许多的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不管是哪一个支派，都已经忘了前几代的事情，也就是说知道会幕的人不多啊。所以到了上礼拜牧师讲道里面啊，那里面有一位士师叫基甸。基甸他因为天使大天使跟他说话，然后也可能是主也就是神自己跟他说话，他吓坏了。但是结果他还活着没死啊。这个好的地方是，好消息是至少他还知道说前几代的传说看到神能够不死的没有几个。 OK， 那所以他在那个之后设立了一个耶和华平安 Shalom 的祭坛。 Shalom 就是他那个祭坛的主要的。好，这是祭坛。然后过了士师时期，一直到大卫的时期，一直到大卫的时代，等到那段时间约柜找到了，知道是在非利士人那边，但是经过种种的事件，非利士人不愿意保留他，想要把他送还给以色列人。大卫就高高兴兴的派什么高高兴兴的派了一队人马，有击鼓的，有跳舞的，有吹各种乐器的，然后一路高高兴兴的护送那个约柜要进城。 OK， 那个是大卫的敬拜团。这个敬拜团护送约柜来到就来到某个地方，就是要进大卫之城的路上的时候，有位两兄弟，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但是那个很不幸的，突然一个事件发生了，因为那个柜子载牛车的那个柜子翻了，倒了，倾斜了。那其中一位名叫乌撒的，他用手去扶他，结果当场就被击杀因为这个事件，这个运送约柜回到城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大卫非常的懊恼。因为这个事件，大卫惧怕，不敢把约柜接回城里，所以呢，他放到是谁推荐的不知道，但是放到某一个人家里。那个人约柜在他家放了三个月的时间，那三个月这个圣经上讲说，那个人的名字叫俄别以东，谢谢。俄别以东，他这个柜子在他家放了三个月，他跟他的家人全家都大大的得到祝福，神的祝福，不但没有被击杀，反倒是得到极大的祝福。这个事情大卫知道了，就又高高兴兴的派着敬拜团，然后从俄别以东的家再接到大卫之城。他已经准备好了帐幕，然后把约柜放在帐幕那边。我们知道约柜就是神的同在，然后他和他的敬拜团，他亲自带着他的敬拜团在约柜面前击鼓跳舞，尽情的，非常高兴的。刚才我们这里就有几位大卫还有敬拜团，感谢主，就是那个场面这个是约柜。但是在大卫的帐幕里边，约柜和敬拜团之间没有幔子， 没有幔子。然后呢，帐幕是 open 的，也就是当大卫带着敬拜团敬拜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看得到，所有的民众都看到，包括大卫的太太米甲。那米甲是不同意啊，不高兴，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帐幕是 open 的。好，这样以色列的敬拜历史或者是祭祀的历史，从亚伯拉罕的祭坛啊，到达摩西的会幕啊，后来又搞乱了一段时间，又变成四十各四十的祭坛，然后最后到了大卫手里，有一个大卫帐幕插在中间，但是这是一个插曲，短短的时间。然后大卫他做对了，俄别以东做对了，但是他们本人或者当时的人有没有领受不知道啊。但因为大卫他在位的时候还很想替神盖个圣殿啊，就是一个会幕的一个放大版。好，神没有允许，神给他儿子所罗门，这我们都知道。好，这一段历史，但是中间这个插曲有两个影子，一个是俄别以东的家大大的受祝福，因为他家有约柜，有神的同在。再来，俄别以东的家里边啊，然后从他家出来一直到大卫帐幕的时候，并没有进入正式的会幕，是在大卫的帐幕里边。这个事情是另外一个影子，就是曾经有这么一个正式的一个安放约柜的场所，就是神同在的场所，没有幔子。这个经过大卫的时期，到了所罗门，圣殿建起来了。好，总的来说，如果把这个插曲拿掉，我们就说，总括来说，会幕就是旧约敬拜的中心。再说一遍，会幕是旧约敬拜的中心。好，那么新约呢？新约怎么回事？我们说那个插曲在那边，大卫做对了，但是当事人没办法领受，然后一文字俄别以东，也就是世界过去的就过去了。大卫离开到新约教会起来还有900年，然后他之后的100多年，有一位北国的先知阿摩斯，他发了一个预言，那个预言又过了700多年。好，那个预言的内容后来被新约的使徒引用了，那写在各位的这一章的第四页啊，第四页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啊。这是新约刚开始的不久的时候，那个过程当中所有的使徒啊都在场的情况下，那雅各他做了一个宣布。来，那是在新约圣经就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15章，我们翻到13到17节。如果翻到了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反正我这里会念。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此后我要回来重新把那破坏的好，谢谢啊！我把这个红字的地方再念一遍。此后我要回来， 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曾经有那么一个帐幕，但是现在已经倒塌了，啊，把那破坏的重新修啊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啊，这个这里的就是其实要稍微更正一下，可能更好的翻译就是加上啊，加上那凡称为我名下，不止以色列有剩余的人之外，再加上啊称他名下，称为神名下的外邦人，这两个啊都把它啊集合起来，让他们都寻求主，寻求主啊，感谢神，这是旧约先知啊阿摩斯的预言，那雅各把他引出来，他说就像经上所说的，那个经上所说的就是阿摩斯的预言，他这个预言离雅各已经700多年了，也就是说神的话也许时候没有到啊，他会被封在那边，从大卫开始算封了900年，从先知开始算封了700多年，但是总之这中间没有真正的领受可以使得全以色列国能够把它当成一回事。好，一直到主耶稣来，到主耶稣来，所以主耶稣来了之后，然后我们知道他钉了十字架啊，最后钉了十字架，训练门徒之外钉了十字架，上了十字架，然后死了，然后又复活了啊，复活的主，那是在出所节的时候，所以圣经一直说，主耶稣他就是出熟的果子，出熟的庄稼。好，这个事情一直到继续，一直到五旬节的时候，那是收割节，啊，五旬节就是收割节，收割节的时候，不只是出熟，不只是圣灵只降临在主耶稣一个人身上，啊，圣灵大大的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这个我们也知道，啊，那雅各就是在那个之后说的话，啊，借着圣灵的感动说的话，感谢神。那这是那一段的历史，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段预言以及这一段神要做的事情，啊，被封住至少几百年，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啊，好。就算是时间到了以后，那这关于神的话，那关于神的话的部分，我们回到会幕啊，从祭坛到会幕，那以前牧师啊也曾经介绍过，我们再一次的重复一下，如果我是大祭司啊，如果我是祭司，或者我是大祭司，我来到这个会幕的范围内，到了外院。这里有一个东西，我先看到什么？铜祭坛。好，再来，再往前走，看到一个洗濯盆，洗濯盆有一个幔子，我通过这个幔子进入了圣所，在圣所里边，我的右手边有陈设饼，就也就是那里有一个放陈设饼的桌子，那里上面排了两排。160个，总共12块以色列人，啊，各族啊各个支派所献的啊陈设饼，然后在左手边你看到陈设饼桌子可能是这样放啊，那因为这里要有一个通道，这边是金灯台。好，那金灯台圣经记载要祭司始终。一年到头，啊，都把这个灯要点亮，然后照亮圣所。在原文里面是说，啊，是与桌子对照，照着桌子的前面，啊，这个灯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没有这个灯的话，简单讲啊，那个圣殿是暗暗的，啊，祭司要吃这个陈设饼，祭司是可以吃的。即使要吃这个饼，如果没有这个光照的话，神的灯来照的话，他吃不到的，或者他吃 anyway。 好，所以右边是陈设饼，我们把它叫神的饼，左边是神的灯啊。 神的饼需要神的灯来照来对照，那我们才吃得到，我们作为祭司才吃得到这个饼。如果神的饼是代表神的话，神的粮，神的灯代表是神的灵，这是在整本圣经里面好几处啊。好，我们要吃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灵来光照，需要神的灵来光照，否则我们光是读这本圣经啊，我们研究这本圣经的时候，会像主耶稣所讲的啊，你们查考圣经，你们都知道查考圣经，这主耶稣讲了，那对象也不是你们，是当年的会众，当年的一些群众，犹太人，比如说你们查考圣经啊，你们知道要这样做啊，以为内中有什么永生，但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那耶稣好几次，尤其到了后来，一直在讲神的灵在他的身上，所以神的灯，这是一个印证啊，神的饼如果没有神的灯光照，我们要吃可能也吃不到，或者吃不好。好，总之就这个样子。如果再往前走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个香坛啊，香坛上次牧师讲说大概有这么高吧啊，这个香坛，一个大祭司或一个祭司进来，他拿着自己的香炉，经过刚才经过的那个祭坛旁边的时候，他取了炭火放在炉上啊，金香炉上，然后到了祭坛啊，那个动作大概是这样啊，到了祭坛，他把这个香炉摆在上面，然后把特制的香倒在香炉里面，就有烟上来，这个特制的香是单单对耶和华神的，不能随便做，不能随便对其他的对象，这个香的烟就是众圣徒的祷告，由大祭司一年一度，他只能一年一度进去，通过这个幔子进到约柜前面，跟神面对面。那香的烟本身成为一个保护啊，使他不至于被击杀。除了这个之外，他把众圣徒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约柜的面前，这是大祭司的祷告，带到他把众圣徒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这是带球。好，这个是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这里来。那就在这个神的话，神的饼啊，不久啊，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当年啊，在2009年的时候，有一个夏天啊，就是2009夏天了、啊。那个时间差不多就是9年前的今天，在一个主日的崇拜敬拜里边，敬拜完了之后，牧者上来做一个简单的短讲。那个短讲它的主题是什么？是主餐，就是圣餐。他讲圣餐的方式呢，他用五饼二鱼。好，那在开始讲以前，我们来看两段圣经啊。第一个圣经呢，我没有写在这里啊，请各位看，如果手边有圣经的，请翻到马太福音14章17节到20节啊，看有没有翻到的，请给我们为我们念一下，好吧？马太福音14章17节到20节，有没有翻到的，请给我们大声念一遍，好不好？
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 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
好，谢谢，谢谢。我们看到这个图像是什么？这里有小孩子，他有五个饼，两条鱼。透过门徒交给耶稣的时候，耶稣接过来，望着天，祝福，拨开，然后下一个动作递给门徒。然后我们知道，那是一大片的草地，五饼二鱼呢，因为有五千人在那边。约翰福音说，那个因为草够长，所以耶稣让众人坐下，大约五十个五十个一排，那五千个人也要排到一百排去。所以耶稣接过饼来，祝福了，拨开，鱼也是一样，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圣经讲门徒再递给众人，门徒递给众人，大概不会同时递给五千人，就是门徒递给众人，众人再递给其他众人，就这样下去，拨开递给，拨开递出去，拨开递出去。这样我们现在都知道，这是喂饱五千人的五饼二鱼的大神迹。这个神迹特别的地方是说，怎样？不是刚光看到主耶稣一个人在祝祷，在分饼。在这个例子里边，每一个都是参与者，都是这个神迹大神迹的参与者。那这一餐大家都吃了，并且吃饱了。但是还有一个可能什么时候这个传递在什么地方停止了，神迹就停止了。五千人吃饱是因为一直传到五千人最后一个人，什么时候神迹会停止呢？就是当中有不传的时候。好，那这个牧者他用这篇道来讲圣餐因为这个听起来很耳熟祝福，拨开，递给门徒。好，我们请那就麻烦了，再请 Frank 念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刚才谢谢 Frank 替我们念的这些经文，二十六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那是逾越节晚餐，也就是圣餐的设立的时候。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的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在我父的国里帮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好，谢谢。很耳熟的一句。当这个圣餐开始，或者是逾越节晚餐开始的时候，耶稣祝福了，拿了饼祝福了，拨开，然后递给门徒，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门徒又继续递给其他的门徒，这是当时的逾越节晚餐。所以那个牧者他用五饼二鱼因为耶稣的动作太耳熟了，祝福，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这个动作就是神迹发生的。然后这个动作也在他们 逾越节的晚餐，或者是他们每一次吃东西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的一个动作，很熟悉的动作，耶稣转化成圣餐，并且但是这位牧师他的道里面把这个五饼二鱼的圣餐，好，就是跟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事件跟圣餐连在一起。那感谢神啊，我听完他这个部分以后，当时我在场，然后他到讲完了，我跟他打声招呼，我上来我说我有三个梦。第一个梦呢就是第一天晚上，第一天晚上我看到有一本圣经在墙角，一本圣经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本圣经在墙角上面，我看到一个比较讨厌的景象，有一只大虫把它覆盖在上面。好，这个呢，如果用保罗的话来讲的话，其实我梦里觉得我还蛮会杀虫的，我想已经想了好几个办法要把那个虫杀掉。那不管我用食物，就是棍子或什么的，我用橡皮筋，或者最好用杀虫剂，把它喷掉，很简单，但是难免要沾污了、污染了那本圣经。那是当时我不想做，所以我没有动。我说心里想说，主啊，给我这个，我怎么办？你要我怎么办？好，这是当时第一个梦。那这个梦的那个整个景象，如果用保罗的话来说的话，保罗我们知道都是在耶稣门徒初代教会建立以后的事情，也就是旧约时期大卫帐幕那个时间已经过，大卫帐幕的秘密已经解开了，众人都知道了，阿摩斯这位先知的预言已经实现了，很多人也相信了，但是仍然还有许多的许多的事情，许多的场所跟时间遮盖了神的这句话。所以保罗用保罗的话来说，他当时为了讲这个情况，他说这就好像我们虽然已经进入新约了进入主耶稣的那个教会的时代，仍然像我们的脸上有个帕子一样，像当年摩西还盖着帕子。然后保罗的结论是说，什么时候把帕子取下了，什么时候就看到荣光，跟这个荣光跟主的荣光对照，就好像镜子里面荣上加荣。这是保罗的想法，什么时候帕子取下来，帕子拿掉，什么时候这个荣光就出现了。那我看到这个圣经被虫遮盖的那个跟这个事有一点对比。即使我们到了今天，我们教会历史上也看到反反复复的有许多神的话，在一文字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历史当中被遮盖了。那仍然，虽然他的意思已经明了，但是仍然还是会被遮盖，所以保罗需要说帕子要拿下来。好，这是关于神的话的部分，第一个梦。然后我们来到第二个梦，这是我当时在那边分享的。我说这篇道之前，主给我这三个梦要做什么？简单讲就是说，这三个梦要不要说，对谁说，什么时候说，用什么方式说，对我来说都要等神的命令。但是他这个道一出来的时候，我知道是对这个教会说了，所以我就跟站起来分享。那第二个梦是什么？第二个梦是我们一行人搭着一个小 bus 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搭着一个小的公车、小的 bus， 到山上去，大概去玩还什么的，忘了。然后过了一阵子，肚子饿了，肚子饿了呢，我们看到山上有一个小餐馆，一个饭店，我们就高高兴兴进去了，啊，想要找东西吃，结果很意外的，餐馆里面没有东西可以吃，啊，没有东西吃，我们肚子还饿，所以简单讲，我们后来就下来了。bus 又继续往山下开，开到半山腰的时候停在路边，我下来，我一看，哎，停下来的地方呢，前面是一大片草地，一大片草地啊，当时我还没有想到其他的。那片草地旁边，也就是我们车子旁边立了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啊，很朴素的一个招牌，一个牌子，上面写的用英文啊 ，Lord's Table， 然后底下一个小字 ，Will。我说啊，这是什么？那我当时没有答案啊，但是呢，后来知道这个 Will 这个英文，它的意义其实是蛮丰富的。啊，我们平常是说这是真实的、真正的 real， 啊，但是呢，因为里面还有类似的意思，但是更强调，就是说不要随随便便的轻视它，不要随随便便的放过，这是有 real 的其中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worthy of the name， 在这个地方，那个梦里。最好的翻译可能就是名副其实，名副其实。好，主餐、圣餐，底下小字是名副其实。那当时我还是当然还是不懂啊，我只说那还有不名副其实的啊。但是感谢神，过两天牧者讲了这个道，我说他那个道一出现，场景一出来的时候，我梦里面那一大片草地就充满了人了，主耶稣也在，补足了我那个梦里面的空白。然后显然主也就借着这个梦要印证牧者的道，感谢神，那时候我明白了，所以我上去分享。好，这是第二个梦，那我暂时停在这里。到第三个梦的时候呢，啊，那个场景是神的家，啊，神的家，也就是教会，教会的某一个面向，某一个。那这个呢，我们今天就点到为止啊。那就是说，第三个梦是关于神的家的某一个面向。啊，那个面向，因为那个。Anyway， 所以我只建议说来，我们参考马太福音啊，其实其他福音书也有，马太福音22章，那里有一个 story 是耶稣讲的，耶稣讲的故事，那个故事是内容是什么？是说王的宴席，啊，好，在这里我们不详细说，我们就说请参考那个王的宴席。那个梦的内容基本上是在那个宴席之后的延伸。好，那再来呢，我们回到约会幕这个地方。刚才说我们上次牧师讲了一个道是关于香坛的，那个香坛就这么高，然后大祭司在这个地方啊，把众圣徒的祷告像香的烟一样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主的代求，这是大祭司的代求。到了今天，我们是永远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他的代求。好，关于这个部分呢，我底下再讲一个小故事。那是在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我经常也是就是夏天。也是夏天哦，我经常带着小儿子，大儿子，小孩子到 家附近的一个运动场旁边，那是一个有一个儿童游乐场，然后旁边有一个足球场，在那足球场旁边呢有一个铁道铁路，我常常带他去看火车，啊，火车有 local 的火车有，然后如果是 local 火车的话，他靠了靠了靠了，慢慢的开过去，也蛮好看的。但是我小孩特别喜欢看那个 Amtrak 那个快的火车，咻一下过去，很像高铁那个速度的，很接近的，哦，那很 powerful， 他喜欢看，所以每次有空我们就一起去看。然后看了几班火车来回过去之后呢，结果小朋友讲话了，小朋友说：“今天啊 ，Miss Lee 没有来，李小姐或李老师没有来。Miss Lee 是他韩国在一个是一个韩国人啊，韩国一个 lady， 他在我小朋友的。”那个叫什么？不知道是什么，就 daycare 啊。我那时候小朋友呢，四岁出头，在他的 daycare 里面当老师，那他好像还蛮喜欢小朋友的，小朋友很喜欢他。他说 Miss Lee 今天没有来，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就比比这个动作，他说他受伤了啊。我说受伤了。跪下，我看他，我知道他很挂念这位老师。我说好，我们来祷告。我就拉着他的手，我们两个手拉手，跟小朋友手拉手，然后就祷告，求天上的神啊，来医治啊，梅斯利，让他快快的恢复健康，让他肩膀的伤处快快的好起来。感谢神，我们就这样祷告。啊，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又继续聊天，火车还没有来，继续聊天，聊了几句不到，小朋友又说了，他说：“主耶稣在天上。”啊，我心里愣了一下，他说：“主耶稣在云上。”我就抬头，我说：“上空有一朵云。”我就问小朋友：“我说是在这个云上吗？”他说：“是。”很大，他说好大。好，那我心里知道不能随便了，我就详详细细的问了，哎，他的主耶稣的脸怎么样啊？啊，他穿什么衣服啊？等等，但是也避免引导他。但是总的来说啊，有许多细节。总的来说，一句话啊，孩子的回答是说，好光，他的意思就是好亮啊。他的面孔他的衣服都很亮，那 OK， 那最后我问他了，我说主耶稣在做什么，他二话不说，他说主耶稣在祷告啊。我说我们在为 Miss Lee 祷告的时候，主耶稣也在祷告，他说他在祷告。哦，我当时我有很深的一个，我说这小朋友他的神学好深啊，他在教我圣经。我想到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好，在我们这个的最后有两段两节经文，一个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啊，另外一节是就是这个希伯来书里边的内容。那约翰福音十七章部分呢，其实这个部分是整个约翰福音十七章是主耶稣的祷告啊，那是名副其实主耶稣祷告啊，说这个是主导文可能更贴切一点。但是好，我们就把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哈，大家都看得到，一起来念，然后这个作为我们今天分享的结束。好，一起来，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他们信的祈求。 好，谢谢。我们在我这里啊，再把这22这个希伯来书的部分再念一下啊。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是永远的大祭司主耶稣，他的代祷，他是为他们祈求，他的代祷。那我们刚讲过，上次牧师讲的那个烟众圣徒的祷告带到，就是大祭司做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众圣徒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啊主耶稣的带到，大祭司的带到。那小朋友教导我的部分就是这个部分啊。当我们为一件啊可能是微不可以说了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物做了一个小小的祷告啊，然后祈求也是一个很简单的肩膀的伤可以得医治，结果孩子看到的呢，不只是他听到了这个祷告，他看到主耶稣在那个同时也祷告。那我相信就是这一幕把众圣徒的祷告带到约柜面前。